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7月10号，日子过得真的是快啊。7月10号，七月份又是三分之一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也是推荐一下，到夏天的时候都是放松的时候，除了我们的广播当中的广告之外呢，在7月14号和下周的7月21号下午3点半到5点半，在 Upbeat Music Mupita 的这家节拍音乐中心有2周的免费的公开课。这个课程呢教的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去唱卡拉 OK。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家里就有卡拉 OK 的这种设施，那怎么样能够唱的效果更好，提高唱歌的这种水准和节奏呢？很多人呢一唱歌就发现，哎，这节奏把握不准啊，调子唱不准。那么他们这个免费的公开课就是呢来教大家流行音乐歌唱的技巧和麦霸之路哈，来唱起来大家都爱听。特别呢请到了叫做 Jason 夏老师来主讲。夏老师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是有着演出和创作实验经验的这样的老师，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首届金钟奖流行音乐大奖的铜奖，也是新加坡的 ST James 的签约歌手。所以这2周的夏季的这种公开免费课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跟喜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真正的能提高的一些技巧，很多专业的人士稍稍教一教，可能大家就有很大的这种进步和提高。报名的电话是925-505-8199 925-505-8199、啊、能不能记住呢？在这个 Upbeat Music 中心是在 Milpitas 的28号 South Hillview Drive，Milpitas 的28号 South Hillview Drive。 电话我再重复一下，925-505-8199。 要记不住的话，再可以试试到网上用 Upbeat Music 节拍音乐啊，节拍音乐 Upbeat Music。 好，这是第一个消息。那还有呢是刚才在广告当中的这个 Lexus 在 Auckland 的广告哈，但是呢这个 Lex 的它是推出了一个他们自己系列的纯电动车系列，然后量也不太多哈，然后您可以拨打电话，很有可能呢会有一些非常令你惊喜的价格哈，千万记住喽，这也是我们希望之声为大家争取的。记住啊，他们的联系的电话是510-903-8018 510-903-8018。如果您呢已经是到了要更换车的这个季节，还有朋友是租车哈，那么现在呢就会有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价格，记住哈，联系他们 Auckland Lexus 510-903-8018。好，那这是两个工商资讯。那个呢这个 Milpitas 的节拍音乐呢是一个社区活动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在这儿呢高姐也 announce 一下，21号就是在隔一周的周日是台湾社区的华人运动会，每年他们都会举行这种大型的活动。台湾的侨团社区呢是举办的非常的好，他除了活跃自己的侨胞，而且他们也会在现场有很多的 booth， 大家会把他们很有特点的一些商家呀都会在现场。所以呢如果您在一般的时候在 Cupertino High 哈，那个高中学校在里边举行，如果您可以排自己的活动的话，也别忘了啊去试一下，去把自己的时间表呢排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财经新闻。今天呢我们继续关注的市场是鲍威尔的讲话。鲍威尔今天是回到众议院的财政金融委员会进行听证。那他今天呢在讲话过程当中啊再一次呢放歌，昨天就已经是很鸽派了，今天呢其实已经说到了美国的经济呢是要进行软着陆，然后呢这些的话都已经啊讲到什么降息不必等到通胀降到2%，你听就非常非常的这种鸽派。然后 今天呢，因为他这个讲话，我们看到哈，包括欧洲，包括美国哈，股债是齐涨，标普五百指数今天是首次突破了5600点，特斯拉是连着11天连涨，昨天就已经是转败为胜了，包括今天的台积电、苹果、Google 哈，全部今天都是创新高，所以今天整体的市场呢，就是虽然啊，消费者可能不太花钱，但是呢，对于那些大公司，特别是自己开发自己的 AI 这种大型的模拟机器、人工智能机器的这些公司，被称作是买镐头和铁锹哈，这样铲子的公司，他们可没有减少自己的支出，所以呢，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动态，在今天的市场上表现的是极其的明显，所有的芯片股全部录得了相当亮丽的涨幅。今天呢，台积电它的报告说，6月份的收入啊，同比增长了33%。所以这个呢也是激励了今天芯片股的大涨哈，因为这就认为了台积电是所有的包括 NVIDIA 的坚实的后盾，那么这样的强劲的需求呢，释放了 AI 需要市场强劲的这样一个良好的信号，所以今天像 NVIDIA 也大涨了 2.7%，AMD 大涨了 3.9%， 所以今天呢是受这几个消息的利好的消息板块当天表现的啊，像这个费半呢等等今天都大涨了 2.4%，是今天的纳斯达克当天上涨的2倍之多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强劲的上涨和那种零售业，刚才我提到了消费者他是搂紧钱包的，那谁呢？你像 Decker 啊 ，Decker's Outdoor， 这是德克萨斯的一位户外公司，他今天是领跌了标普五百指数，股价呢大跌了近5%，为啥？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第三方数据公司报告，他们自己公司的一个 HOKA 的品牌运动鞋销售放缓，所以呢，今天从所有的这些Braun OXO 等等 Revlon 等等这些品牌公司吧，它的股票呢在昨天在暴跌25%之后，今天又下跌了4%。疲软的季度报告啊等等，包括呢未来预测都是糟糕，所以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更加的紧张，消费人在干嘛？只买必需品啊，而不是那种可支配的那种必需品啊，那种可买可不买的大家都不买了。即使这样，美国的股市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啊，这就是今天整体的情况。所以道琼斯今天结束的时候呢，道指上涨了429.39点，涨幅达到了 1.09%， 报39,721.36点。纳斯达克大涨了218.16点，涨幅 1.18%， 收报18,647.45点。S&P 500今天涨56.93，昨天只涨了5点，对吧？今天你看一个台积电的消息哈，直接冲高了这种科技股，涨幅达到了 1.02%， 收报5633.91点。这是呢 S&P 500啊指数是连续啊6天创下收盘记录。也是呢，从2021年以来最长的连续收盘创纪录的这种最长的记录，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高科技股 AI 股啊，气势如虹。今天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全数收高，什么资讯科技股、材料股、医疗保健啊，全部是领涨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是不断的创出了新高、新高再新高。很有意思。其实我昨天在前天就给大家讲，现在整个的市场包括各大大大小小的这种基金机构啊、资金管理人呐、他们都在等待着美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走软，也在等待着股市的回调。但是呢，你别看哈，你怎么等，你是没有办法预料人心的，所以这一轮的涨让那些已经提前撤出去的人是真的心疼加肉疼，还没有撤出去的人呢要小心，不要成为回调的收割的韭菜哈。这是今天的 情况，费半大涨了 139.34 点，涨幅 2.42%、今天纳斯达克只是 1.18%， 直接是翻了倍了，收报 5904.53 点。我们也看一下今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科技股，像五大科技天王 Meta 昨天跌是吧，今天涨 0.88%， 苹果今天涨 1.88%。苹果呢是有消息说它跟它的生产线已经下出了指示，他们接下来的 iPhone16 要去做到提高销售量 10%。这个消息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苹果的股票也是哈，在昨天已经超过了微软。今天呢它又大涨了 1.88， 还保持着这个头号的地位。微软呢今天涨是 1.46%,Alphabet 呢今天是涨 1.16%, 亚马逊也涨了 0.23%, 道琼成分股也都是全线收高， Visa 跌了 0.92%, Home Depot 涨 2.1%, 旅行家涨 1.99%, 3M 涨 1.99%, 麦当劳涨 1.9%, 今天还有一个Costco 隔了七年之后会员价格全面上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详细的消息。费半呢大多数也都是收红的， NVIDIA 涨 2.69%, 博通涨 0.66%, 美光涨了 4%, 高通涨了 0.81%, 应用材料涨 1.39%, 昨天我们也在讲到了这家哈，德仪涨 1.73%, AMD 涨 3.87%, 刚才我提到的呢台积电今天大涨了 3.54%,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的情况。今天的石油方面也是回涨，石油资产是回涨的，主要是美国原油库存下降，然后呢 OPEC 预测今年经济增长强劲，所以呢这些消息呢让油价得到了支撑。八月交割的 WTI 原油价格涨了6.9毛，涨幅是 0.85%, 每桶报82.1块。欧洲交易的九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涨了4.2毛，涨幅 0.5%, 每桶报 85.08。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呢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了340万桶，汽油库存减少了200万桶。而且他们也宣布哈要去买油了，所以这今天的石油市场，石油市场波动是非常厉害的，任何一个消息呢都会带来非常大的波动。来，我们回头看一下今天的华尔街，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鲍威尔的讲话了，他今天到底讲了啥。那么他呢是今天在众议院哈再去举行第二天的听证会，对议员们呢去表示努力做出决策，让软着陆有最好的机会来实现，这是我在凌晨时分时思考的问题。我们正在处于通胀回落、劳动力市场降温的关键时刻，我们希望能正确的应对。他的这个说法呀，也是今天就华尔街的叫做传声筒吧，那位 Nick 啊，那他呢也是对这件事情呢就明显的表示了一个，他说呀，Powell 的这种转向呢比去年年底的更加的可持续。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说这一次呢他的转向比去年啊就是更加的明确。去年年底的时候包括 Powell 呢就出乎意料的承认通胀正在降温，而且明年可能会有3次降息，对吧，但是呢年初以来结果呢回调了，那么就一直呢就说啊子弹再飞一会儿。那么现在呢这一次比去年年底那个表态还要鸽派。所以呢这个Nick 呢就认为这一次降息呢确实是可信了。然后呢去年年底他说的降息的理由站不住脚，当时呢第一季度的通胀率回调，经济呢又稳步的增长，降息的理由就的确是不攻自破。可是呢这一次哈鲍威尔的讲话呢是开始再为这个降息奠定了一个基调，而且理由呢更加的有力，这就是上周五的非农就业市场，这种降温意味着高通胀潜在的根源已经在减弱了，而且他暗示就业市场进一步软化可能呢是不必要的，而且呢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大家呢都在看到了，如果说去年年底的他这番话已经造成了市场的极度乐观情绪的话，这一次他比前一次更加的 solid 的是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呢，鲍威尔也认为呢，通胀正在重回正轨，劳动力市场呢也在处于不受欢迎的放缓的边缘。他说呢，在确保通胀回到 2% 目标的同时，防止失业率大幅的上升是让他夜不能寐的头等大事儿哈，睡不着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他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了，他也会讲了，他说通胀方面的工作尚未完成，美联储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们同时需要关注劳动力市场情况，已经看到了相当程度的疲软等等等等等。但是呢，这是今天他的市场对他的解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整个股市包括道琼全部是大涨。所以呢，今天的分析师就在说，他说 Powell 呢，他的讲话没有说出任何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新鲜的内容，但是他的态度呢，就提到了劳动力市场的降温。那么这是对上周非农就业市场数据的认可。那么也有分析师呢，就在担心，其实如果是 4.1 的话，不说了吗？冒出头来可能装不出加不下去，实际的失业率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近5%了？那是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靠70%消费者消费的这个经济呢一定会放缓，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彼此更加大家去推测的了吧。那也有的分析师呢就是说，从他的这两天的证词呢得出的结论就是，联准会对风险平衡的评估正在发生转变，如果还要得到即将发布的数据的支持，就是明天哈，就是明天 CPI， 那么一旦明天 CPI 的这个通胀的上涨的幅度降低的话，那么联准会将在9月降息。所以昨天我们讲到了嘛，现在基本是超过70%多了。所以明天的这个 CPI 的数据呢，将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市场的关注度和巨大的市场波动，甚至呢，它都可能超出 Powell 这两天讲话的这样一个波动哈。明天8:30哈，美国6月份的 CPI 和7月6号当周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将是成为关注中的焦点。明天呢，它也有些联储的官员，亚特兰大的主席啊等等，他们会讲话哈，还有两个主席的讲话，这都是明天所关注的焦点啦。所以呢，像华尔街的一些知名的一些投资团队了，像花旗的美国股票交易策略主管呐等等，他们呢都在去警告说，股市可能会有大幅的震荡。他们是根据周四评价跨期权的价格，现在呢期权市场压住当天公布 CPI 数据之后呢，美国标普500指数可能上下震荡 0.8%。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将是从6月12号以来的最大的单日波动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市场明天对这件事情关注有多么的大。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短期之内的股市，美国股市的走势呢，将会由明天的 CPI 数据和星期五的 PPI 的这个数据，以及呢周五我们其实今天已经开始了财报的启动，还有呢一些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哈，短期之内会根据这些消息呢进行波动。花旗呢，他们认为呢，中期看呢，其实还是要回到基本面了，那就是美国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的支出哈。那明天呢，非农就业哈，如果高于150,000呢，就会让投资者基本是感到满意。如果跌破这个水平的话呢，期权市场可能会开始将注意力呢转向招聘啊，而不是通胀的问题了。那现在呢，目前市场预期的6月份核心 CPI 的环比呢上涨 0.2%， 但是呢，如果比这个高出到 0.3 的话，那么会引发整个风险资产的抛售，标普500指数将下跌 1.25， 甚至呢达到 2.5 啊，就会经历一个回调。摩根大通的交易部美国市场主管呢，他们认为这么极端达到 0.3 啊，这个那个核心通胀核心 CPI 达到 0.3 可能性呢只有 2.5% 啊，就是市场巨大的波动会只有 2.5%， 就是说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们只是告诉给大家这个数字有多么的重要。如果呢核心环比上升 0.15 到 0.2 哈，它这是摩根大通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标普500指数可能会上涨个 0.5 到 1%， 任何低于 0.1% 的这样的 CPI， 核心 CPI 低于 0.1% 的上涨的这个速度都会对股市极为有利，而且会强化，甚至现在我们是多少？70%人认为9月降息，如果明天涨得非常非常少啊，就涨的幅度很少， 那么就会强化七月份的降息预期，而且呢可能会引发标普500指数上涨 1% 到 1.75%， 别忘了啊，这是上涨，它是预先消化的，那之后呢可能就会真的要降的话可能就会巨大的一个回调了。所以明天啊，明天市场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波动，咱们就一起关注。而且时间呢是在开场之前嘛，9点半开市，它是8点半就开始公布了。嗯，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像美国，拜登政府呢是从今天宣布开始对从墨西哥进口但没有在墨西哥、美国或者加拿大进行融化或者是浇筑的钢材征收25%的关税。因为呢美墨加有这个美墨加的这个协定哈，所以今天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叫布兰纳德 Brennan。他呢就在说，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和白俄罗斯铸造或冶炼的铝，如果呢绕到墨西哥来再出口美国，就将面临10%的关税，而且呢从今天开始生效。这也是一个堵上了一个之前或者是为未来的一个出口。其实现在目前这部分呢比例呢并没有大，一共在去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是380万吨钢材。13%来自北美以外的地区，现在呢都将被征收关税，其中6%啊是在海外冶炼和铸造的，这是10.5万吨的铝当中6%是在海外铸造的。进口商必须向美国海关提供有关进口来源的文件，证明他们是在墨西哥的原产地啊，这是。这个事情是蛮大的，因为今天美国财政部的高官是负责国际事务的次长，叫做夏包啊 ，Shambaugh， 他呢就在说，美国需要在关税以外采取进一步的更具创意的行动，来保护美国产业和劳工免受中国过剩产能日益增加的影响。而且呢，他在讲到，他说，中国的生产已经脱离了自身需求和全球经济的需求，释放的这种巨大的出口呢，威胁着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产业。他说呀，包括最近增加的301条款的关税，可能都不足以来应对来自中国的这些倾销的挑战。所以呢，他说需要更具创意的方法来减轻中国生产产能过剩的影响。那他说呢，抵御产能过剩或者是倾销，这不是保护主义或反贸易的行为，而是试图保护我们自己的企业和劳工免受另一种经济体的扭曲和影响啊。这个呢就和刚才那个美国今天所公布的这个都完全是 match 的。因为在今年4月的时候，包括耶伦上中国的时候呢就已经说出这样的警告了，因为现在中国房地产呢已经是冷却嘛，甚至都处于这种不让崩盘的这种状态，那么没有大量的这种钢铁生产呢，钢材呢就可能会向整个中国之外的市场呢进行倾销，它会冲击到不仅是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钢铁产业是国内，是中国国内的关键的产业，对美国来讲同样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吧，你说是紧张局势增加了也好，怎么样也好，美国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动作，其实都已经挺晚的了哈。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个是中国10号对欧盟，因为欧盟从7月5号开始对中国的电动车等等进行关税的提高，然后中国呢对他们进行反调查，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给国内看吧，你这个反调查你也没有办法阻止欧盟阻止中国的这种倾销去提高他们的关税，因为他就会对欧洲的所有的这种新能源企业，包括特别是汽车制造行业，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这个呢已经被全世界定义为叫做中国冲击的第二波 2.0 版。第一波呢就是加入 WTO 之后对美国的冲击呢，造成了200多万工人的直接失业，也形成了美国的铁锈区等等一大堆的这些事情哈。那么这个呢是现在美国以及欧洲方面已经充分的意识到了，说呢去绝对不能让这个 中国冲击的 2.0 版再次发生啊，这是今天比较大的几个消息。另外呢，今天是北约今天是有他们联合声明，草稿已经出来了，大概是在明天要有正式的版本出来。这一次呢是75周年北约成立之后的峰会，又是在华盛顿 DC， 它是首次啊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加入了印太地区的四个国家，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个意义已经非常明显了哈，就差其他这个国家也都签约进入北约的这种军事同盟了。同时呢在这里边呢他们直接就提到了中国是支持俄罗斯打赢乌俄战争的主要因素啊，口气是非常的强硬，也给中共进行了这种定性式的升级。所以明天他说措辞呢还在商量，但大概这个意思呢今天已经出来了。然后今天还有呢就是在7月8号7月9号中国方面宣布的两个军事联合演习，一个是俄罗斯加入了中国的太平洋方面的演习，一个是中国加入了白俄罗斯的军事演习。那这是中国的，它是八十号集团军第80旅特旅特战旅，50多个中国的正式的国防军进入了白俄罗斯境内，就距离波兰的边界呢举行联合军演。这是在历史上首次中国的正规军进入到欧洲的腹地，所以呢整个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太平洋现在进行了两个大规模的演习，一个是美国环太平洋演习，这是规模最大的，动用了40多艘多战舰、29个国家、25000多的士兵以及多架的战机等等。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要攻击一个报废的美国的航母啊。那另外呢，中国这边和俄罗斯一共大概超过12艘军舰，也呢进入了西太平洋地区，都在那边军演。所以太平洋现在是一个全世界军事力量展示或者是一个练兵场哈，都已经在那儿，针对着谁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呢，就是普京哈，他是5月份上任他的连任，然后呢6月份上北朝鲜呢紧接着在上周派兵进入乌东地区，两万多名士兵。然后今天呢中共又派50多名特战队进入到白俄罗斯哈，欧洲的腹部，所以跟北约对抗的这种趋势是非常之明显。习近平太牛了，尽一己之力哈，终于把中国塞到了本来呢是以苏联和俄罗斯为天敌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军事联盟，和近40个国家进行对抗，习近平真是太牛了。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整体的一些情况哈。今天还有一个美国国内的消息，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去讲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两党参议员达成了一致，禁止美国的议员交易股票。好，我们的广告之后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否还有小孩子在上学？现在还是需要寻找在好学区的这样房子。德利昂房地产公司是位于 Palo Alto 的一个非常有名气的这样的公司。那他们两个联合创始人呢都是律师出身，以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德利昂的故事，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癌症患者的 survivor 哈，然后他不愿意叫 survivor， 他说我是战胜者，非常励志。他招他自己团队的人呢绝对不会招那种有 negative 的人啊，就是不许说负面的这种话，不许有负面的情绪。所以呢他自己呢经营 Palo Alto 德利昂房地产公司呢也是非常的成功。那他这个呢是一轮夏季冲击波，如果呢您想在一些好学区买房子的话呢，这些从13号本周六和周日以及下周周末的 open house 呢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城市分别都是 Los Altos、 Los Altos Hill、 Mountain View、 Menlo Park、 Palo Alto、 Sunnyvale、 Esterton啊，等等，全部都是我们湾区呢最受欢迎的，也是价格最贵的这些地区，都是好学区。所以如果呢您自己还真的在为自己的小孩子哈、去找寻这样的 好学区的房子的话呢，周六就不要错过，可以呢去联系他们，到网络上寻找得力昂啊，或者是拨打他的电话，叫做650-785-5822，650-785-5822，或者是到他这个网站上哈，Dalion Realty.com，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夏日的卖房子的好学区的冲击波。好，回来我们再关注一下今天呢关于美国的一些消息。今天呢是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Josh Hawley 和密西根的民主党参议员 Gary Peters， 还有俄勒冈民主党参议员 Jeff Markley，还有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John Ossoff 一起宣布了一项妥协法案，禁止议员进行股票交易。这个法案呢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提交参议院的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啊。那他们呢各自有自己的提案，然后呢又共同起草了两党的法案。目前还不能保证这个法案将被提交表决，但是呢在7月27号的加是有可能朝这个可能性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啊。那这也是呢第一个吧对股票交易的法案首次被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去审计通过了。那这个呢就是全面呢禁止国会的议员购买股票和其他的投资，禁止议员在法案颁布后90天内出售股票，如果签约成为法律的话，还将呢从2027年3月开始，不仅是对议员呢，包括议员的配偶、受抚养子女都不允许交易股票，还要求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从同一年开始从所有涵盖的投资中撤资。对违反该法案撤资要求的处罚将呢是该官员的月薪或每项违规资产价值的10%，以金额较大者为准。该法案还将对证券法对不报告的罚款从$200提高到$500。这个议员呢就在说，国会不应该在这里赚钱，国会应该在这里为人民服务。 Hawley 在宣布该协议的时候呢做了如上的发言，他说国会议员没有理由从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其他美国人不知道的信息中获利。您为这个法案鼓掌吗？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你随便用一个佩洛西啊炒股，到网上随便用这个 keyword 去，不管是英文和中文的去敲上去，佩洛西的先生炒股赚多少钱了啊，就叫国会的股神啊，把安到了佩洛西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次的起草当中还是有不少民主党的议员来提出这样的法案，就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美国的这个民主政治还是应该抱有信心的，虽然很多的时候都让大家瞠目结舌，可是这件事情我们却看到了将来能不能通过呢，这也是一个值得看的看点哈。那总统、副总统、其他的议员他们会不会同意呢，在自己的脖子上拴上一个紧紧的这个脚链。这种事情啊，也就是在民主国家对权力进行约束的国家才会出现，在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啊，连财产都不公布，对不对？还不让炒股，在中国大陆企业的股东大会或企业的董事会在开会的时候，各方的官员都坐在会场，这就是中国的现象。那中国的股市连赌场都不如。那今年呢，今天美国的股市人心人性哈，从来都不变。那么用法律来约束之后能不能通过，这倒是对美国的一个考验。现在不管怎么着，确实还有这些真心为美国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要限制权力的议员，如果您还有票给这些议员投票的话，不要忘了给这些议员表达你的支持。权力啊永远是信息，他们赚的就是这个信息差。到早年我记得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很多都有内部消息嘛，对不对？什么什么要涨价了，你还没等涨价呢，内部官员早都已经去买了，哪能轮到那些屁民呢？那今天在美国我们看到呢，这种事情也会不断的出现。这又回到了早年美国的建国理念，他们对美国的议员呢给的工资是很低的，他们不搞什么高薪养廉，因为呢那些 美国的立国之父们，他们是希望什么样的人去给美国当官员呢？是那些爱这个国家的人，而不是为了钱的人。如果高薪养廉的话呢，就很多人为了这个工资去当这个议员，他们不这样做。但是世界呀，发展了这么多年下来之后，今天还有多少人是这么道德高尚的呢？还有呢，出现了职业政客，对吧？那么你再不去限制他们炒股票。唉，所以在美国，咱们都知道，一流的人才去经商，二流的人才去搞学术，三流的人才去从政，对吧？那么今天那从政的这些人更可怕，你去看看都什么人物都跑到那些政府系统当中去了呢？这是一个消息，我觉得蛮大的哈，大家可以去给这些议员们去点个赞啊，如果你支持的话。今天下午呢，还有一个法案，虽然跟这个经济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太重要了。刚才讲到了，怎么没关系？政治跟经济是连着的。那美国的大选就是中期，包括今年对美国股市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今天下午，众议院以221票赞成，198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了一个什么呢？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案，也叫做 Save 啊，拯救法案。哎呀，221票赞成，198票反对，还14票弃权，啥意思呢？就是你必须美国公民才能在美国大选当中投票。结果呢，有198票反对，14票弃权，通过的是221票，198加上个14。已经是212票了，所以和221票相比的话，你看也不差几个了，非常的危险，就是9票之差哈，9票之差，也就是说有200多个美国的议员呢，认为给美国选总统不能美国公民啊，不是美国公民的非美国公民，还也得参与美国的国家管理和国家政事，有意思吧？我们来到美国被告诉的就是绿卡都不可以去选票的，对不对？一个国家的选举呢，是本国国民独有的权利和义务，任何外国人都不得参加，这是一国之选举，这简直就是一个常识。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居然有200多的议员不同意，或者是干脆弃权了，我的天呐，所以这个太有意思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啊，这是在美国，要看到的情况。要知道，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大选跟加州都没关系，就那几个摇摆州，对吧？美国的摇摆州决定着美国的总统是谁。然后呢，那几个摇摆州相差就是有的就是1万多票，对不对？所以那1万多票，现在整个非法移民进到美国里边都已经几百万了，900万了，对吧？我的天，他们要把这些人都放到那个摇摆州里边，还能还也都可以投票。我没有语言去形容，你们觉得对吗？您支持吗？我不知道哈。好啊，您支持，您觉得非法移民应该投票，请告诉高杰，往我们的888275-1628888275-1628上面呢去送一个短信哈，我也想了解了解咱们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法。哎呀，无语。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哈，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有几个消息哈，一个是 Costco，Costco 呢，他们是隔了7年之后呢开始涨价了，它哪去了？我看一下哈。它涨的60块钱的这个会员呢是涨到65啊，它是美国加拿大的金星会员、商务会员的年费哈，从60块涨到65，然后呢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更高的那个等级呀、啊，一年120块钱的美元呢提到130美元，奖励的上限哈是1000美元呢提高到1250美元，所以呢这个 Costco 呢这是一般它是5年它会调整一次，这是7年了又开始进行调整了，时间会从9月1号开始生效，会影响到5200万会员，其中有一半是那个交120块。年费的这个哈，就是然后当时呢，在上一次提价的时候，7年前，它是影响到3500万会员，7年呢，它又增加了2000万的会员。你看，它的 他的这个会员费呀，都已经大幅度的增加哈，但是他还是要涨价。于是呢，他这个截止到5月12号的三个月内，他的会员费在总收入当中占比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 达到了585亿美元。本月净收入从13亿美元增加到了 16.3 亿美元，赚钱了还要涨我们的会费，真是的。那但是呢，不管怎么着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宣布呢，对他的股价是利好的。盘后交易呢，我刚才查的时候已经就上涨了 2.6% 了，到今年为止它已经上涨了 34%。 我看现在是多少了， Costco 看现在这个股价，哇，跳起来了。现在呢盘后仍然是 2.53% 的这样一个涨幅，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跌了 2.54%， 但是这个一宣布出来之后盘后跳涨哈，立马跳涨。明天有的朋友愿意看的话可以看一看这只股票吧。好的，那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基本的这些讯息。今天还有一个呢是 Wells Fargo。 Wells Fargo 呢，他之前大家知道他随便开账户哈，一直受到监管机构的惩罚，今天对他也有一个利好的消息，他的因为内部的控制问题被美联储和 OCC 罚款了 1.36 亿美元。然后监管机构呢说他们在修复内部控制方面还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等等等，他们同意呢支付 1.356 亿美元等等哈，是因违反2020年达成的修复期风险管理协议的条款等等。今天它是上涨了 0.65%。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首先我们就一会儿去看一下这个 AI， 苹果手机啊，它要靠 AI 去打翻身仗，它的股价呢最近也是猛涨啊，居然呢明年它新款的 iPhone 出货量要增加 1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接下来呢我们和 Max 一起来看一下几只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Max 今天呢有苹果呀，它是有彭博社源自于一些消息人士说，苹果已经向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传达计划在明年啊，今年将 iPhone 新 iPhone 出货量提高 10%。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下半年 iPhone 16的出货量将达到9000万部。然后因为呢 iPhone 16增加了一些 Apple Intelligence， 也就是人工智能，所以呢在今年晚些时候上市的话会提振需求，表明呢预计今年会更加的需求更加强劲等等，包括呢它面临着和三星电子、小米等 AI 增强智能手机的这种竞争。所以今年哈苹果录得了是 2.291 亿部的出货量，略微超过三星，首次位居第一，但是呢出货量同比仍然下降了 1%。 那这个彭博报道发表之后呢，苹果股价一度上涨了 1.8%， 达到了232.74块，触及了它的历史新高。那截止到今天收盘呢，苹果呢仍然是涨了 1.88% 哈，连续第七个交易日创下了收盘的记录啊，和第二名微软呢市值拉开了1000亿美元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下苹果接下来的走势。
苹果232.98块，我看它在一周内还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我看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苹果已经是创下历史收盘新高了，我现在进去是不是会太高了呢？
当然你随着价位高，当然它的风险也是在拉高，但是你也不可能卖空它，所以因为它短期内它也是看涨。所以这就是可以逐步买入了，如果是定时定额的话，不然的话你可以等，要等它回调就要 再耐心等一等。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特别有意思，这是来自英国的一家媒体报道，他说现在呢美国人哈越来越抛弃智能手机，去年呢傻瓜机全美销售量达到了280万台， 人280万的人，他呢就是不再使用智能手机啊，只去打那种只能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手机叫傻瓜机。为了避免陷入叫做僵尸模式，挺有意思啊。然后那这些用户们说，哎，他们不再用智能手机，天天盯着那个手机，现在变得更加的平静，也将更多的精力呢投入到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是硅谷，我估计硅谷会有这样的人太少了，对不对？如果您是其中的一个，请联系高姐，高姐很想听听您的心声哈。您是不是买了这种傻瓜的手机？好，那这是一个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呢，还有就是特斯拉哈，特斯拉我一直请马斯克呢在帮助我们去，我在请 Max 帮我们去看哈。那今天呢，特斯拉还在涨哦。然后呢，它呢是应对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增加关税，所以特斯拉已经将它的 Model 3在德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售价提高了约1500欧元，大概是1622美元了。然后之前我们知道特斯拉一直是落后的，对不对？然后呢，到今天为止，特斯拉已经连涨11天了，这也是从2023年6月以来的最长的连涨期。然后，到今天为止哈，它在11天之前连涨11天，11天之前它的股价跌了近30%，现在就这11天已经翻转了哈，到现在为止收涨了5.9%啊，从开年到现在。所以我还是请 Max 看一下特斯拉的这个走势。而且今天像那个木头姐啊，她呢是压住特斯拉，她认为呢特斯拉有助于包揽自动驾驶一半的收入哈。我们来看一下木头姐今年其实她的基金收入很惨的，但是呢她仍然是15%重仓特斯拉。
特斯拉263块2.6毛，我看他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他还没完全走出跌势，然后差不多到了他短期的主力位了现在，然后如果你是看长期5年以上他还是看涨。
嗯哼，到底这个全自动驾驶会怎么样呢？我看到呢，今天百度也是一家值得关注的。百度在美国的 ADR 呢，今天涨了2.66%。为什么呢？就因为百度它呢，它自己就是自动驾驶得用百度的那些地图啊什么的。随着无人驾驶的出租车现在在上海也获得批准了，所以呢，今天的百度在 ADR 也是连续了它的涨势哈。因为百度呢，在上海市运营机器人出租车，而且呢在武汉等多个中国的城市，这是真人实景的在做。你撞不撞人没有官方数据，所以我那个时候看马斯克再去把这个全自动驾驶弄到中国去的话，我天哪，那又成了一个人肉实验场了，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呢将来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做一下这个专题节目。我们今天看一下百度的股票吧。
百度，
BIDU。
BIDU
yeah.
okay. 它97.94块了，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半年内一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一年以上其实也还是跌势。它在我看它从它最高在2021年2月来到339美元了，然后就往下跌到差不多78了，所以短线它是回升了，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如果是长期的话，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个股就看到这儿。我也现在预约 Max 呢跟我们去看一些股指，就是一些ETF 指数哈，我给您发到了您的通讯录上。我们下一次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下这种分析吧，因为很多人呢都是做一些基本的 ETF 指数，那我看到很多机构者呢，他们会有些做一些特殊的 ETF 指数，那这里边的区别和对普通人啊要不要去 touch 这部分，请 Max 下次呢给我们做准备哈，为大家介绍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咱们再见。
谢。